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电台呢和这个文景假期呢又要带听众去旅游了啊，这个呢是九月份的情况啊，这个呢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深度游啊，所以今天呢把简单情况借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稍微的来介绍一下。
先我们以这个音乐来开始吧。首先呢要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旅游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年呢都要有若干次带领听众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这一次的旅游呢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就是九月份啊，九月七号出发，十九号回来。这个是一个叫中国大陆的文化中原之旅。这个旅途我该怎么概括它呢？我把它概括为叫做一个集中补课之旅啊，我们就是好像功课缺了以后补课。怎么解释这个补课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和很多其他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一样，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中国大陆曾经生长过的话呢，我们一定去过一些地方，但是太大了中国所以一个专业做导游的高宁都有很多地方没去过
对，
但是他去过的地方比我多得多了哈。所以我为什么用补课呢？就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叫做听说过没去过，而且这些地方叫如雷贯耳啊，可是呢要不就是没有机会，要不出于其他的原因等等，就是没有去过。所以这一次是经过我们和文景精心的策划，开会讨论去哪里，然后在哪里参观什么景点，而设计出来的一个叫集中的补课之旅。这一次的行程就是体验整个的中原风情，集古代及现代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旅途。它里面包括了重要的城市，什么重庆啊、成都啊、然后河南啊、四川，对，四川已经说了，还有
山西
啊等等，是这些地方。所以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程。这一定是一个让你不虚此行的一次旅行，原因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呀，在这几个地方，我们选择这几个地方围绕着黄河哈，这几个地方它有太深厚的底蕴，而且它让你绝对的是感觉到一种历史的，我们把它叫做质感。什么叫历史的质感？就是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是它留下的那些石刻，它留下的那些寺庙、园林、古都以及美食啊，我们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个刚才中讯说的叫做补课之旅，确实是哈，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原文化哈、古都文化呢，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么一个东西哈、也算是我们的历史传承了。所以呢，很多地方说实话，在河南这地方，我只去过郑州啊，其他地方都没去过。所以这次去河南的，其实中讯在河南还住过几年。
对，河南我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个地方。
但是您在河南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大概年纪也比较小，少林寺没去吧？
没有去过
哈。
对，不，河南是这个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河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好像你走在那个地上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历史啊的这种感觉。因为不要说少林寺了，就是光是什么洛阳啊，
对
啊，什么开封啊，哎，清明上河图是开封啊，
对，
知道吗？在过去不叫开封啊，叫汴梁，
汴梁，
对不对？而我们这一次去河南，就是有按照清明上河图复制的一个大型的园林，叫清明上河园。整个的体验，当然我去的那个年代是公元一九六几年，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清明上河园，所以我为什么说走在河南的土地上就是历史的这种感觉？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在河南的最穷的农村里面，有一个小的像是叫什么供销社还是什么，知道
对，哎，
就是小商店，然后那门口呢稀稀拉拉堆了一些杂货，我印象非常深，那时候我九岁。那些杂货当中有一大堆古钱呐、
啊，
就是
铜钱是吧？
就是中间是方的，
对，
那是元钱，大的小的各种石子， 就几千枚，好像那么就散堆在那儿，知道吧？
没人要了？
不是没人要，他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卖的还是什么，就堆在那儿，你知道吧？啊，就可能是花点钱几毛钱买一串还是什么之类的，这就是它的历史，你知道吧？就是躲不过了。当然，你要是对中国历史熟的话，那四川这是不是蜀地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什么？因为它有历史，所以那个古铜钱就堆在门口。
对。
还有传说呢，像山西啊什么。河南这些地方，家里头那个喂狗的盆儿是个古董啊，经常有这种说法嘛，对不对？我还看过那个故事呢，说哎，你家那个猫，我出高价买你家的猫啊，人家说哎呦，这猫不值钱啊，我领养来的野猫什么的，没事儿，我出高价，但是您赔把那个猫盆也一块卖给我吧，它习惯吃那个在那里头吃食了，但实际上是。人家收购古董的是想要的那个是猫盆哈，所以
您这笑话没讲完，还有后一半呢。
那您接着讲。
那后一半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一个人要买猫，然后同时顺带着把他那个喂猫的食买去。人说哦不行，猫可以卖，这盆
不能卖。
为什么？就凭这盆，我已经卖了
好几
只
猫了。对对对。所以就说哈，这些农村里头，它因为有历史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什么传了好多代的，
对，
上千年的这种文化哈。但是有补课之旅，也有相当熟悉的地方。你比如说在山西，在太原这地方，我待了很多年。
哇，这是你的第二故乡了
啊！对对对，在太原那地方我就比较熟悉了。但是你现在去的那个太原，跟我。30-40年前离开的那个太原又是不一样了，那个城市的整个的建设什么的，我后来再回去一趟的时候都快不认识了。他那个晋祠啊，那个是以前反正到太原去的必须要去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晋祠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这么一个地方。他那儿这是北魏年间的，这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寺庙啊，然后和山西的这个历史是有关系。山西历史上叫晋嘛，然后三家分晋，那个
三家分晋，
哎，对对对，韩赵魏嘛，对对对，
开篇嘛，这
个，开篇就是魏赵韩啊，三国分晋啊，所以从那儿就开始。
我们这次是蜀豫晋，
那对对
对，都是古代的地方，
没错。然后这次我一看，哎呦，有一个这个王家大院，
对，
这王家大院确实也是，它是中国现在。算是保存最好的一个最大的叫做民居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群啊，挺大的。我去过那地方，挺好逛的。里头有那个晋商的这个号，这叫什么呀？这叫应该是叫这叫钱庄还是叫
钱庄？
就是这种汇通天下的这个嘛，就是当时在山西可能叫票号啊，在南方叫钱庄，所以。在这些地方呢，你都可以看到，就是当年晋商，就是山西的商人啊，那个时候也了不得啊，这个等于是一个私家银行，他可以把他自己发行的这个票据，像现在这个纸钞一样放在身上，你到国家的其他的地方，走到其他省份都能用啊，这不得了啊！
而且有一个地方，其实我还是蛮感动的哈，因为之前呢看过一些。对于这个地方的介绍，这个就叫做都江堰
啊，
这个是我们经过讨论精心的把它加进去的这个地方。这个呢是，中国古代啊最完整的水利工程是在蜀地，就是现在的四川嘛这个地方。为什么这地方让我感动呢？因为都江堰它是建于公元前的200多年以前，就离现在就是2300年了。2000多年前的工程，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他是在当时秦国的一个蜀郡的太守，这人名字叫李冰，李就是冰雪的冰哈，李冰和他的儿子李二郎两个人，后来我听说这个李二郎就是传说中二郎神，咱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哈。他的目的当时是就是要解决当时岷江的一个每年有水患和灌溉这个问题，我不要水的时候，他给我。来
洪水，
我需要水的时候他给我旱了，又灌溉没有，不需要的时候他给我来洪水，知道吗？这是一个壮观的人类的奇迹，它是没有坝无坝的饮水系统，完全是李冰父子对自然研究了以后，一个以顺应自然为理念，非常巧妙应用当时的地形设计，然后叫做分流控水，不筑坝能防洪又能灌溉。你知道为什么都江堰伟大？ 因为四川后来被叫成是天府之国，
嗯，
哪来的天府啊？老是在这儿跟你，要不就是旱，要不就是涝，就是因为有了都江堰，它解决了这个防洪灌溉的问题，使得四川成为天府之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都江堰很难得去一趟。这一次看完都江堰，顺便再看熊猫啊，
对
不对？哎，熊猫基地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山西的这些地方啊，晋祠啊、王家大院等等，然后黄河的壶口瀑布。刚才在开篇的时候，我不是说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有的地方去过，有的地方没去过。其实有很多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去中国大陆地方比我多得多的。我跟你们聊天我也知道，但是偏偏这个黄河壶口瀑布和洛阳的白马寺我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我们曾经带着听众去过西安，
啊、
那次我带团啊，我是要。这个不借听众的福，
还
没
去
呢。哎，这是也是很棒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的什么龙门石窟啊，什么的，
对
那个什么，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棒啊！这个那个壶口的那个瀑布啊，确实是挺也算是挺壮观的啊！你看到的和美国的这种大的瀑布啊还不太一样，它你一看那个是就是浑黄颜色的这个水哈，
而且那个水一打过来，
对对，
那个几丈高
的那个挺高的那个哈，那个是山西和河南这个就是交界的地方啊，所以去那儿的如果要是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设计啊，整个的路线说实话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说有很多地方，哪怕你是去过中国若干趟的话，可能也有许多地方你是没有去过的啊，有可能有一些地方一两个地方你去过，但是有更多的地方您是没去过的，所以这趟这个去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中原文化以及这个古都的这种文化。
对，而且所有的安排呢都是以最合理的行程，同时不要忘了我们华人外出在意什么呀，一个是住，一个是吃啊。
对，
住当然是绝对的顶级的酒店的舒适的安排，但是吃呢我们到了四川咱们就来这个重庆火锅啊，到了河南咱们就吃这个风味叫豫菜
啊，
河南风味的餐，然后到了少林就是少林素斋，然后到了洛阳咱们就来个洛阳水席，然后到了山西就是叫王家风味餐啊，然后平遥小吃啊，然后是晋商家宴，然后到了山西咱们不是特别讲究面食嘛，
对，
还有特别的这个参加他们的面食节啊等等这些活动，所以各方面呢安排的都是非常的周到的。告诉大家这个赶紧安排了，9月7号出发，19号回来，机票不含是2299，不过要是提前预定的话机票也不是很贵现在啊，所以是2299，这是一个非常低的价钱。如果想要参加这个旅行的话，请电626-300-41，626-300-1111。